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祭五主日，福音取自马尔谷福音第一章29到39节。耶稣离开了格法翁的会堂，同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勒的家里。西满的岳母正发烧躺着，他们立刻告诉耶稣，耶稣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他就起来伺候他们。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人们把所有的病人附魔的人都带到他跟前，全镇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耶稣就起来独自出去，到一处荒野的地方祈祷。西满和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去寻找他，找到了就对他说，大家都在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刚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去吧，我也应该在那里宣讲，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于是他到加利勒亚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通过今天常年期第五主日的福音和读经，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并为我们树立了做基督徒的模范。主耶稣的生活就是我们做人的模范。通过主耶稣的牧灵、祈祷和前行，我们一起默想今天的读经和福音。首先默想牧灵。在今天的福音中，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充实而有目的的牧灵爱人服务。在这里我们每个人也学习如何在工作服务中善度每一天。牧灵就是照顾人的灵魂和身体，所以不只是主教和神父在牧灵，而且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牧灵的服务。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重视亲情。主耶稣来到西满和安德勒的家里，在召教了门徒后，不仅门徒们继续和自己的家人保持着联系，而且主耶稣也成了门徒们的家人和亲人了。这种和家人的关系帮助我们明了，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与家人分离断开，而是提升血缘关系的亲情，进入到更亲密、更开阔、更神圣的信仰关系之中。主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圣化，使普通的人际关系进入到天人关系之内，使血缘关系进入到信仰关系之中，同时在所有的基督徒中扩展而成为一家人的关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点明了圣母玛利亚和门徒们的关系。圣母玛利亚是所有基督徒的母亲，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圣母的儿子，就是所有基督徒的彼此关系，更是所有修道人和彼此父母之间的关系。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神父修女的父母、兄弟姐妹，就是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们就是神父修女家庭的家人，这种关系不仅是信仰上的新开始，而且要一直延续到永生之中。有一段时间，有的人为了强调修道人和基督徒的所谓神圣性，高调宣称要和家人亲友断绝关系，而全新的过上所谓的神圣的生活。这种拔高的设想不仅忽视了我们都是普通人， 更与主耶稣的教导和生活榜样相左。主耶稣也批评那些走极端的人，将孝敬父母的责任以献义为借口而放弃。如果基督徒，特别是修道人，竟然不能和自己的家人有更好的关系，不能孝敬父母，那么他们如何会去孝敬不相识没有关系的其他人呢？一个人无论做了多么神圣的工作，无论处在多么高尚的地位，首先都应该重视和家人的亲情，善尽孝敬父母和照顾家人的责任。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不仅邀请我们继续珍惜自己的父母亲友，更要用降生的方式和所有人以及受造物建立新的信仰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就是我们都是天父的家人。其次，我们看到主耶稣爱尽人。当主耶稣看到西满的岳母生病时，就去主动治好了她。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爱尽人的具体模范。在主耶稣的教导中，爱是有秩序的。首先，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其次，爱自己的家人和近人；第三，爱所有的人。有些奇怪的人对自己的家人冷漠，对于外人却分外热情，对自己的家人尖利，对陌生人却慷慨大方。这种不爱近人却爱陌生人的做法，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爱人的表演，但往往不会深入，也不会持久延长。也有些人不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却对陌生人讲圣经，不帮助自己身边的人认识主耶稣，却积极地到处去传福音。对外人和陌生人的热情和慷慨固然可嘉，然而对家人的积极帮助才是我们首要的责任。最近听到令人惊奇的事件，有的神父将父母带在身边，请父母照顾自己，神父也照顾父母。这不仅是神父遵守天主十诫第四诫的具体实践和榜样，也是保护圣召的方法。父母可以为神父做喜欢吃的饭，神父也不敢学坏，因为父母就在身边。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要爱家人，爱神父和修士修女，爱有困难和有急需的基督徒。爱近人既是我们落实主耶稣爱的诫命的具体责任，也是我们练习爱人的训练机会。当然，我们基督徒的爱人不只是通过本能去爱，更是通过主耶稣的恩宠去爱人，以天主的圣爱去爱人。第三，我们看到主耶稣爱众人。主耶稣治好所有患病和附魔的人。天主是爱，天主爱所有的人。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就是为了救赎我们出离各种的奴役，而过上自由的天主儿女的生活。患病是指身体被奴役，附魔是指灵魂被奴役。千百年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主耶稣的门徒们传递着他爱的温暖，到处治病和驱魔。然而，基督徒参与照顾病患的服务是显而易见，如医院、养老院、孤儿院，以及照顾麻风病和各种精神科的病人。同时，基督徒更做了大量的照顾灵魂的服务，圣堂、祈祷所、陪伴中心等等。只有人的灵魂健康圣善了，才会有身体的健康，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才会了悟在各种处境中的价值。在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听到当约伯只注视痛苦时，只有叹息生命的艰难和无意义。 当他转向天主时，就豁然开朗。所有基督徒的服务都是延续并提供主耶稣爱人的服务。接下来我们默想祈祷。清晨一天的开始，主耶稣来到荒野的地方祈祷，选择和天主独处。祈祷就是全身心的回归天主，在天主圣三内生活。祈祷就是主耶稣的生活，爱人是他祈祷生活的留意。在祈祷中，他回归天父，明白天父的旨意，获得生命的力量，准备新的服务。首先，从主耶稣的祈祷中，我们学习用最好的时间祈祷。教会传统上提醒我们一日三次祈祷，早晨、中午和傍晚。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繁忙，许多人的祈祷只有早晨和傍晚，有时候由于太忙了，有的人的祈祷只有晚祷了，甚至没有时间祈祷。用最好的时间祈祷，也是我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具体表现。希望做父母的带领孩子们做好每天的祈祷，培育他们祈祷的习惯。只有好的祈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基督徒生活。其次，我们学习在安静的环境中祈祷。主耶稣选择在荒野里祈祷，就是为了能专心和天父相处，获得生命的活力。教会传统上的祈祷场所是圣堂、祈祷所、一个家庭的祈祷台或者朝圣地等静谧神圣的地方。在安静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回归内心，和天父促膝相谈，得到净化和圣化。最近有些人开始追求热闹的祈祷，喜欢通过跳舞、喊叫、高唱，甚至奇形怪状的方式表达祈祷。这种祈祷看似轰轰烈烈，然而许多时候却是有形不走心，有表演的结果效果，却无祈祷的实效。第三，祈祷是为了总结和准备。通过祈祷，我们总结自己的昨天或者刚刚经过的一天的所作所为，在天主前省察辨别，同时也准备将要开始的牧灵爱人服务。正如主耶稣基督的生活是以天父为起始和归依，同样的，祈祷也帮助我们基督徒从天主开始，与天主同行，再回归天父。这就是我们每天和做每件事的前后需要祈祷的原因。三，前行。当西满伯多禄找到祈祷的主耶稣，希望他留下来时，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让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镇去吧，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主耶稣的选择使我们看到，在基督徒生活中需要面对各种诱惑而做出明智的选择。首先是安逸和热情会阻止人前行。安逸的生活，众人的热情，会使人陶醉在成功和享受中，忘记了前进的使命。主耶稣没有选择按照众人的愿望而生活，没有留下来建立一个大的夫传中心或基地。虽然有人高呼群众的声音就是天主的声音，然而天主的旨意就是天主的旨意，即使人数非常多，却不能强夺天主的旨意，更不能被迷惑而上当受骗。其次是使命催迫人前行。主耶稣基督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来到世界上，来到加里勒亚，来到哥法翁的使命是宣讲天国，救赎众人。在祈祷之后，他要继续前行，按照天主的旨意向更多的人宣讲福音。第三是迈向新天地。 主耶稣基督要带领人迈向新天地，而不是建立世界上的根据地，要带领所有人回归天父，进入天堂永生。主耶稣到世上来，不是为了享受舒服的好生活，而是带领人在天主内开始新的生活。主耶稣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主耶稣的生命选择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榜样。保禄宗徒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分享了他对自己的新认识以及跟随主耶稣的新生活。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为赢得更多的人。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人，为的是总要救些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每一个境遇中，面对不同的人群，都记得并善尽自己的夫传责任。天主子耶稣基督是我们做人的榜样，他给我们树立了生活的模范。圣保禄宗徒和历代的主圣先贤跟随主耶稣，也为我们树立了做基督徒的范例。过好一天很容易，过好一年不容易。然而，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有方向、有目的、有精神的过好，就会过好一年，过好一生。在祈祷中，愿我们跟随主耶稣的祈祷，不断地更新而获得力量，善度一天和一年的生活，在爱人中善尽责任，常记得我们的基督徒的使命，日新又新，传扬福音，迈向天国。阿们。